好，那我现在就开始。现在9点整了。大家好，我是张丹，来自北京。我现在在马里兰州的Rockville 生活工作。我参与了周末中文学校的教学10年。现在在主持自己的一个教育中心，做这个教学工作和教师培训工作。群里边在我上次讲了这个云技术讲座之后，入群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我，我不想花时间介绍自己，那么我就把我网站上关于我自己的背景发给大家，让他去瞄一眼就可以了。在今天我们讲 IB 中文介绍的这个之前呢，我想做几点小说明。第一点呢，我不是专职的 IB 的中文教师，但是我今年年初，就是整个春季学期由于特殊的关系、特殊的原因，专门去带了一个 IB 的中文班，并且这个中文班呢正好是他们考试年段的一个班级，所以我经过了一整套的 IB 中文考试的过程。但是我这里要说明呢，我的经验呢可能还不如我们在讲座里参与的很多教过 IB 中文老师的经验多。第二点呢，本来不应该我来讲，应该是本来请了香港的一位 IB 专职老师，很有经验的老师来讲，但是因为什么原因人不能按时来讲，所以呢后台总监的古莹老师呢听说我教了 IB 中文了，因此呢让我来介绍一下。我可能不如我上次讲云技术这么样有自信，因为那个我至少我都非常清楚，但是我对这个理论上或对整个 IB 的这个构架还有它整个的理念我不一定讲得清楚因此呢肯定会有很多理念上的不全面，有漏洞百出甚至不准确的地方。如果真是有这样的话呢，在听的各位比较更有经验的老师呢可以一会儿后边再讨论补充，或者是帮我说明一下，帮我纠正一下都可以。我能够有把握来讲的话，就是我怎么带帮助这帮考试的学生来进行考试准备，还有他考试本身，那我是经过的，所以呢我可以比较有自信的来介绍。第三点呢，我本来准备了一些考试资料，比如说考试的复习资料，还有考题的一些样本以及我们学生一些答卷的样本。我本来想呢利用这个 webinar 这种讲座形式可以放在网上呢大家去一边听一边可以浏览，但是不能下载，只能看但是考虑到我在这个公校里用的这些资料呢并不是我本人的，所以呢我不想因为我们没有用个 webinar 来讲座，所以呢我要给大家看的话呢，我必须把这些文件我都已经其实做好了，做成了在线版，我就可以把链接发给大家，自大家去看。但是这样做的效果呢就是大家可以自己下载了，等于我把这个文件就是拱手交出了，我觉得这个不太合适，所以呢看一看不行可以，但拿走一个样板拿走的话我就不太放心，因为毕竟这学校没有给我这样权利来散发这些资料。因此今天我讲的如果讲考题方面的事情的话呢，我就把这些题来口头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想办法再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考题的这个试卷情况，我们再想办法吧，今天就不这样做了。然后我自己准备了一个 PowerPoint 一个演讲稿等到讲完了以后呢，我把这个稿件的链接发给我们后台的各位后台专门负责这个电子版技术的工作人员呢，让他们可以放到那个交给大家，我也可以一会儿练给大家把这个链接交给大家之后呢可以大家去看一下。好，这个 IB 是什么东西呢？叫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就是国际 学士学位的一个项目。这个呢是原发于1968年，当时在日内瓦，大概是有一些国家准备呢要建立一个学校，一个高中或者大学的一个联谊会，将一些愿意参与的国家的这个高中到大学这部分这段期间的各种学习把它规范化，然后建立一个国际化的标准来进行培养高中毕业生所以呢这个它叫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K 它的在全世界来讲呢有三个区域，在全世界有三个这个 region 叫区域是它的中心，其中一个就在美国的 Bethesda， 就在我们这附近Bethesda 高中应该就是这个点的那个这个营地还有两个地方，一个大概是在新加坡，一个是在那个 Bruce and Alice， 就是巴西啊，是吧的那个国家这三个点。那么呢还有很多国家呢也成立了最后来逐渐都加入到这个 International IB Program 里面去了。这个 IB 到底是什么呢这个 IB 它的 mission 呢就是通过进行要通过教育来促进文化间和国际间的相互的了解和交流，它主要是要在现代化的这个时代里边呢促进学生们年轻人的这个智力上和心理上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了解。它这个 IB program 它分成三个档次，一个是好像是应该是九年级高中九年级一个项目，然后到了中间的就是 middle IB program， 然后到了最高的11年级的时候叫 diploma program， 就说它的是一个拿学历的拿学位的一个，你要走到了这一级的话，通过参加它的考试，你高中毕业就可以拿到一个，如果拿到这个就通过他 IB 所有的考试就可以拿到一个 diploma， 就是拿到一个学位，这个学位呢就可以向全世界，因为他全世界所有参与国都有共同的标准，就可以表明这个孩子具有了国际化标准的，达到了国际化标准的这个智力上还有体力上还有学历上的这个所要求的标准和高度。这个呢他就说这个里边的学历学术的设立呢，它的设置呢主要是有六大区学术区域和要学习两门语言。首先它我讲它的 curriculum 呢，就是它的这个学制设置呢有三个 core elements， 就是中文核心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叫 theory of knowledge， 这个叫 TOK， 所有 IB 的学生都可以跟你说他们在上 TOK， 这是一门课呢，就是教给学生怎么样来发掘自己的好奇心，怎么样有了好奇心以后确立自己所需要研究的题目和主题或者方向，然后再学会怎么样来为了研究这个主题应该学到或者掌握到哪些研究方式研究方法，这是一个 core element。第二个 core element 就叫 the extended essay， 这些IB 的学生通过他的任何考试里边都有非常严格的，而且呢要求很高的作文要写作，要通过4000，比如说在考试这个毕业之前呢要写一个非常长的作文，要4000字的作文，4000英文字的作文来展示他自己的独立的思维能力，还有能够自己追寻一个科研主题，能够自己做一系列的科研的研究来完成他这个主题。所以呢这个比其他高中甚至大学里很多要求学生达到一定的水平都要高。第三个核心呢就是叫 creativity action and service，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和他们能够行动能力，还有他们为社区服务的心意和能力。所以呢，通过各种活动，学生要达到所有这三个 core element 所要求的标准。在这个课程设置呢，除了这三个 core element， 还有呢就是六个专题组。第一个呢是 studie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就是语言和文学的研究。第二个呢，第二组呢叫 language acquisition， 就是学语言。这个学语言呢，就我认为就是包括外语，你要学一门语言嘛，因为你要如果是母语是英语或者是母语是什么语的话，你就不叫学语言了。第三种叫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要上很多课来了解每个人的特性和社会的特性。第四组就叫 sciences， 就关于科技方面的一些课程。第五组就是 mathematics， 就是数理化这个数学这方面的。第六组呢就是 arts， 艺术艺术领域里的很多课程。所以这个六组课程呢，当然每一组里边有，那么这六组里面要求每一组学生都在里边有一定的选修课才能够组成，才能说他所有的课程里都代表了这六组课程的这个内容。好，那么呢在这 group two，就刚才我说的第二组里边呢，就是现代，就是语言的学习。这个语言呢学习呢包括它的英语里边，它的母语里边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呢，就是英语是它的母语，因此要学习英语语言，还有英语的有关语言的很多的课程。这个它有一个名字叫，相当于我们叫可以就是 language A program。 那么第二个呢叫 language B programLanguage B program 呢，这个叫 B 型的语言课呢，就是讲的是现代语言，就是讲的包括的就是比如说外语和拉丁语还有希腊语。那么作为外语里边呢，中文就是其中之一。 IB 呢只教授他现在目前开设的这个 Language B 外语课程呢，就是西班牙语、中文和法文作为现代语言。还有一个呢就是古典语言呢叫 classic， 就是古典语言的话呢就是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个 group two 它的这个里边的课程的目的呢，就是要鼓励学员学生要走出教室的局限要培养对整个世界的这种体会和感觉和这个awareness， 对吧？意识，还有呢对文化多元化的一种尊敬，要培养这个。他用的方法呢，就是教师为中心和学生为中心的不同的活动。Language B 里面的中文叫 IB 中文呢，它的目的呢，当然第一是要学这门语言，第二呢，要在这门语言它的这个技能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行。这个内容呢当然是学习，要一定要学习书写和绘画，这个是必须要学的。还有呢就是听说，然后呢还要是学会一些很多的文学上的阅读，特别是包括文化学习都是在里面。那么 Language B 它的测试的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呢？主要的它测试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第一呢是能够清晰的来表达你的意思，第二个呢能够通过语言来和他人做这个正常的沟通，特别是在有一定文化环境里来做沟通。比如说这儿美国长大的孩子如果学中文的话呢，他应该能和中国人在中或者是我们华人社区里的中国人能够进行一定的沟通才行。第三个呢就是能够对答或者应付别人对你的问话呀来进行对话的时候能达到一定的流利水平。第四个呢就是能够用这个语言 第四个就是能够用你的语言组织思维啊，来帮助你表达你的意思。第五个呢，就是能够，如果你能够对书面文字或者是听力语言方面的材料能够有比较准确的回应、回复、有反应。最后一个呢，就是能够明白、能够了解这个语言里边的文学作品。那么中文的 IB 中文呢，它是分两个级别。首先呢，有一个叫 SL，叫 Standard Level，还有一个呢叫 HL，叫 High Level。我呢带着一帮这一班的孩子参加考试呢，大多数所有的孩子都是考的 SL，就是 Standard 标准水平。那个 High Level 呢，高级水平呢，它有不同的要求。不管是什么样的水平，这两个水平的考试有共同的，也有独特的。共同的方面呢，就是他们一定要涵盖有3个最基本的题目或者是主题。这3个主题包括什么呢？第一个是 communication 和 media，就是沟通与媒体。第二个呢，就是 global issues。第二个是 global issues，就是关于国际间一些问题或者全球性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 social relationships，就社会关系。这个其中就包括各个文化里边的文化环境的比如说节日啊，还有文化环境当中人们沟通的方式、方法和思维等等。那么这个标准水平考试和高级水平考试呢，除了它的中心题目以外呢，还要有另外的6个叫 option，它也考题当中必须要有的。这几个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叫 cultural diversity，就文化的多元化。他们要学习这方面的材料，因此才可以应付考试当中有关文化多元的多元文化的问题。第二个呢，是 customs and traditions，这也包括就是我们的传统与习惯，这还不一定完全是讲节日，这个节日里边的各种活动代表了什么，表达了这个文化当中的什么含义，它要能够讲清楚。第三个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health，关于卫生和心理健康这要他们要学这方面的材料。还有一个呢就是 leisure，就是人们的这个娱乐方式、娱乐方法和娱乐性的思维。最后一个呢，就是 science and technology，就是科学与技术，这些都是需要在考试当中的。这些 core，这些主要的题目和后边附加的题目呢，都反映在不同的，反映在笔考和口语考试当中。我以后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作为高级考试了，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 core 主要的核心题目和附加题目外呢，它还要多了一些内容，就是叫 literature，就是文学，就是这样考试这样的孩子，除了考起跟那个 standard level 考一样的内容以外呢，还要增加一个文学方面，就是他要能够会读过或者是选读过中国的这个语言的文学正规的classic 的文学作品，古典的或者是典型的文学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要根据这个文学作品写一篇有多少字限制的这个反思，叫 reflection，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或者叫作文吧，这个我见过，我到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刚才我提过了，它的这个 syllabus 就是它的这个课程呢，安排呢，就是围绕着这3个主要的题目：communication and media、global issue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还有呢，要从下边的5个题目里要选出2个。当然，孩子们在上课的时候，所有5个题目都曾经学过，但真正考试的时候呢，可以选其中的2个，一个是 health，一个是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一个是 leisure，一个是 customs and traditions，还有一个是 cultural diversity。那么那个考试的方式呢是多样化的， 有一些是要通过班集体的活动，有一些呢是通过阅读材料，还呢，而且呢，有些考试的内容呢是将听说读写和对文化的理解和对课题的了解全部融合在一起，叫 integration。还有呢，就是用语言的不同的能力，通过语言不同的功能的使用来反映你不仅是能掌握的语言，而且还能用这个语言来进行深刻的、比较有深度的表达。另外呢，还要在课堂当中呢，一定要是 class based， 有一些是在课堂上做的，有一些是课外做的。最后一个呢，就是一定要使用这个技术手段，啊，要用一些比如说音频啊、视频啊等等这种技术手段来进行测试，来进行考试。那么在语言考试这个考试当中呢，要表现出三个语言学习的方面，叫 three skills。第一个叫 receptive， 就是你自己阅读的能力啊，你怎么去理解一些没有是音响的，就是文字的方面的东西。第二个呢叫 productive， 就是你自己来做演讲还方式也好，还是做报告也好，还是这个口头说也好，来进行创作性的来展示你的技能。第三个就是 interaction， 就别人说了什么你能反应，你说了什么别人能跟你反应，就是一种绘画对话式的啊，比如 two or more students， 这个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人呢在一起做一些谈话的时候，你要能够比较顺利的参与才行。好，这个考试呢主要分成什么呢？第一个是笔试。笔试部分呢是这样的，笔试部分呢都是叫 external tes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笔试的内容，你学校给监考完了以后，不在学校里派，而是学校统一的啊，封闭的把考卷送到这个 IB office， 由外边的人来派。所以这个呢，就增加了考试这个学生考试还有评卷的难度，因为这个不能学校不能说老师我照顾照顾我的学生给我提两分，那就不行了。就是你学生考完的考卷交到外边的第三者来判卷，这个要求就高多了。那么笔试里面它占整个考试的70%，这里边呢有三个内容学生要去做的。第一个内容呢叫 written assignment， 这个呢我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我在带这个班的时候呢亲自给带领学生来做的这方面准备。这个准备呢就是要学生要写两个东西，一个叫一个要准备300字到400字的作文，另一个呢要写一个150字到250字的一个 rationale， 就是你的解释，你的说明，你为什么要写这个。那么这个要写的是什么呢？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学生必须到公众媒体，不管是网络呀还是报纸上呢，要找出至少3篇已经出版了的有一定这个根据的文章或者是报道。根据这3篇你找到的关于同一个题目的报道呢，你来把它作为你的这个根据，或者作为你的这个 bibliography 就作为你的参考资料。你要写一篇有关这些文章里所提到的课题，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环境污染问题。好了，我想学生我想写一个环境污染的主题，那么呢我呢就找到有关环境污染的3篇报道或者是文章。找到以后呢，我就要阅读这些文章，要写出它每一篇文章在讲什么这个之后呢，你要写出一篇你自己的打算，你自己的计划，或者你自己的解释，说我要写一篇有关环境污染的什么什么方面的，我的理由是什么我的就是相当于一个前言一样的，你自己给你自己写一个前言。但是这个前言呢要告诉读者或者判卷的人呢， 你当时是怎么计划的，你要在哪方面进行扩展等等。那么我看一下啊，我在看我的 OK。 然后呢，这个 written assignment 交完写完了以后呢，就还有两篇笔头的内容，一个叫 paper one， 一个叫 paper two。 paper one 它是占整个考试的 25%， 那刚才那个 written assignment 占 20%， paper one 占 25%， 考试是90分钟。这个90分钟的考试呢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笔头考试，有这个卷子各种各样的卷子。一会儿呢我给大家举例子来说明这个卷子的形式和一些例题这个考试呢就是一种答题。然后第三个呢叫 paper two， paper two 呢也占25%90分钟考试，孩子们呢要写一篇250字到450字的作文这个作文呢要有它的专门的题目你自己要能读懂，读完了以后呢你才能够回答，所以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个。而且呢这个还不在这个 paper one 里边，已经有那个作文了，但是这个呢是单独另外的作文，所以要求挺高的。那么整个这三个笔试内容加起来是70%。下面再说一下它的口试，这个口试呢就是作为学校内部考试叫 internal， 它占整个考试总分的30%。这里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考试，一个是互动考试。所谓的个人考试呢，就是每个人自己去做准备，然后考试的时候由老师单独一个人一个人的考试这个考试占总分的20%，考试时间8到10分钟。一会儿我再给大家介绍这个过程。那么第二部分呢叫互动考试，那就是通过在班级里边的互动活动，让老师来评判这个学生，给学生这个成绩，这个成绩占考试总分的10%我一会儿向大家介绍我们当时是怎么组织这种考试的。下面我先介绍一下这个 written assignment， 就是第一个笔试，它是要考什么呢？主要是考学生的阅读理解和自己的写作能力。这个包括呢叫 rationale and task， 刚才我说的你写了这个 rationale， 写了你的这个作文的设计和你的思路介绍。然后呢就是作文本身，它评分呢是从0到10，最好是10分一点都没答出来，答特别差的那0分1分最少的。还有呢还有，然后就是看你的作文交上来以后你写完了以后要看你的里边的组织 organization 和 development， 就是你的思路内容的材料的组织和你的思路的整个的扩展是不是合乎标准，这个判分是0到6分。然后就是语言本身，那就然后第三个就是 language， 就是语法，就是用词句子的组成，句子的这个句法句型是不是符合这个中文的标准习惯，这个判分是0到8分。那么呢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要考察的地方呢叫 intertextual reading linked to the core， 就是说你的这个表达你写的东西和你学的这个主题是不是有联系联系的是不是好。所以它这个ID 的考试和我们一般的中文考试难的难在什么呢，它不光是对语言本身的考试，还要通过语言来对一些主题思想要有比较深刻的表达，所以这一点的判分呢也是在他们的这个标准评分里面的。那么 paper one receptive skills， 这个 paper one 呢就是你的阅读能力考察你的阅读能力这个要考察你的 communicate， 这个包括的题目呢就包括在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global issues social relationships 都在这里边。然后它的判分呢 他给你的这个考题的考核呢，是根据它叫 Mark Schemes， 就根据它的一定的标准来进行那个评卷的。还有呢 ，ability to read a range of texts， 这个考试当中呢有四篇文章，这个四篇文章你每读一篇文章后边就有一套考题，这些题的形式多变，而且每一篇后边的考题有相同的一些，还有它独特的考题的形式，一会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呢，就是这个考卷的题目内容，就是跟前面说的三个主题紧紧相关的啊，所以你必须了解。比如说学中文的话，那就是一定要了解中国人的 communication 和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媒体形式，以及中国人所关心的世界问题、全球问题，以及中国人之间的文化之间的 social relationships， 他要清楚。那么 paper two 是 written productive skills， 也就是说是笔头你自己的创作能力。这个 paper two 里边呢，从后边的五个选修就选课题里边要选出一个题来答，然后来做，来看完了以后你自己选你要答哪道题。然后呢，主要是 accessibility to write a variety of purposes 这个呢其实呢，真正的知识并不是他考试的目的，而是看你怎么去表达这个知识。你知识懂多少无所谓，而是看你怎么去表达他的评卷评估的标准呢，语言方面是0到10分，然后里边的内容的表达是不是有意义，叫 message， 有没有说出一定的道理，这是0到10分。还有一个呢，那么第三个呢就叫 format， 那就是你的格式，你的书写格式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清晰，是不是符合你这个文化你这个语言的习惯，表达习惯，0到5分然后这个抵达的时候呢，一定还要有这个表达，就是这个书写的方式，它这个考题当中有你怎么去书写空几个格还是什么是另起一行等等等等，它都有具体的说明，你必须要懂，能看懂中文的你才能按照它中文的要求去做。下面我介绍一下它的笔试。笔试里刚才说过了，有两个部分，一个叫个人考试，一个叫互动考试。那么我先说一下个人考试。这个个人考试是什么样子呢？是学生，每一个学生来到老师的考场点的时候呢，老师给他看两幅图，看完两幅图以后呢，学生呢要选，有15分钟时间呢他先选择，我要根据我比较喜欢这个图，他有15分钟时间呢，他去准备15分钟以后呢，然后他可以自己在一张纸上做一些笔记啊，做一些taking notes， 对吧 ？talking notes， 然后呢，他就需要到老师面前用2到3分钟时间，用2到3分钟的时间呢，来给老师讲一讲这个图里是写了什么，用中文来讲。他必须要切题，因为每一个图都有一个小标题，他要读得懂。然后呢，他的讲话必须围绕着标题，而且呢，还要反映出图片里的内容和含义，这个挺难的。之后2、3分钟之后呢，老师就和这个学生对话，老师问他一些图片中的问题，主要是考核学生他的和老师之间的这个互动，听不听得懂老师的话，然后呢，老师问的问题他能够答，他自己回答了以后，老师也能听懂，这才行。老师呢就根据他的应和答来对他做各方面的评分。那么学生要求呢，不光是要描述这个图片里的他所看到的图像，或者是人物，或者是事件，同时呢，他的第二部分要讲的时候呢，还要脱离开，还要引申出来，他表达了 这个文化里面的什么什么方面啊，比如说是表达了他是讲了这个一个教室里面的一个什么一个图片吧，他除了要讲这个教学，这个他看到的学生在上课，老师在上课，学生穿什么衣服，老师是怎么一个表情，他要把他看到的描述出来，他还要引申出去说这个图片介绍了中国啊，中国课堂的情况，从我学到的知识里，中国的课堂怎么怎么样，中国的教育体系怎么怎么样，中国的教育制度怎么怎么样，都要引申出去谈到社会，谈到制度。那他这个评分呢，一个是他自己说话的能力啊，他自己啊表达描述就是图片，并且描述有关相关文化啊含义的这些内容呢是0到10分，然后和老师之间的对话呢也是0到10分，所以他有20分在这里面。口试呢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互动，这个相当于就是一种 interactive。 那么这个是怎么完成的呢？就是在教室在考试周的前2周啊，由老师组织教学生的活动，比如说啊，做那个有集体性的2-3人一组表达个什么，表演个什么，做一个什么东西，通过这些东西，通过这些活动呢来让学生老师来个观察某个考试的学生他的参与能力，他在这个参与当中的表达能力的听懂是不是能够听得懂别人说啊的能力啊，这个都是这方面的测试。同时还要求呢学生在全班里做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全班同学可以给这个学生提问，这个还是比较难的。那么这个互动考试得分呢，有老师在平时在教室里给分，有2分，一个是 productive skills， 就是说这个学生在这个互动活动中他自己的演讲他自己的说话能力0到5分，那么他听别人的问题来回答啊，或者是他去问别人啊，来引起别人回答他的能力怎么样，这个也是0到5分。那么总共所有这些考试完了以后呢啊，整个 IB 中文考试学生最后的总分是通过一定的计算公式啊，前面有20分的25分的20%多少20%多少，最后学生的总分考试总分最高是7分，最低是1分啊，它是大概是从这个笔试里得多少分，口试里得多少分，占多少比例，最后和换算成一个数字，整个加起来最高是7分啊。我的学生里边啊，我听的我不知道，学生没有告诉我他们具体得多少分啊，但是我知道他们好几个学生都挺高兴的啊，见了我都笑嘻嘻的，我估计他们考得不错，我问他们以后他们都说考得不错，不是特别难，所以我也挺放心的，觉得做好了。我下面呢我介绍一下啊，他们学生的这个口试啊，我现在有些材料我就给大家讲，我不能给大家看。一个是的他的一个口试的啊记录，这个口试记录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一个学生的记录，他是考的 SL， 就是 standard level 啊考试。比如说他的个人考试，我给做他评语，我给做一个什么评语呢，我觉得啊描述速度，因为个人考试是还记得吗，我说的是看一张图片，然后描述图片，然后我再提问。那么我对他的评语呢，我就这么写的，我说的描述速度合适流利，使用了比较有深度的词汇，如废水、废渣、废气啊、污染源等有关课题的专用词。显而易见，这个学生考的是关于环境污染的问题。我还评语到，语言多样性比较好，语法基本没有错误，语调基本正确，应答比较流利，能够比较好的发挥课题，用词有时不对，如不好处，那意思就说的坏处啊，他说的不好处，还有说对话比较顺利开展，不过词汇有限制。这个学生呢，他是一个非华人，是一个美国白人孩子，他呢是从小参加了那个 immersion school 上来的，所以他从小就会，但是即使这样的话呢，他的还是 有一定的缺陷，因此呢，他在这个得分当中呢，他得了13分，全分是20分。我为什么给的这么低呢？这也是有一个诀窍，就是学校里就是有点嘱咐我们说的，一定要给的稍微低一点，因为你给的低一点的话，这个 IB 拿去以后呢，他会给你自动调高，你要给的太高以后，他就不信你的，他认为你都那么高，是你们学校那个给的，他就给你往下拉。所以呢，好几个学校我估计现在都是这样，稍微前面给低一点的话呢，他那个IB 就给你提高一点，这是一个 trick。然后呢，这是他的个人考试成绩，他的集体或者是 interact 互动考试呢，我是这样讲的，我说对话当中谈话自如，语言流利，语气和声调听起来比较舒服易懂，对听众的提问的问题回答稍欠缺，主要是有的提问者是继承与学生问话速度太快而造成，看得出来学生做了认真的准备能够努力的提问，虽然提问不多，因为学生既要提问又要应答，这两个方面都要反映出来，所以我必须做这方面的评语。那么最后呢，总分是10分，我给了这个学生7分。那这就是口试的这个情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口试，当时我给村民组织他们做这个口试训练操练的时候，我用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图片来给他们看。我把这个链接呢，我看看我发给大家一下给我一分钟时间啊。OK， 你看到这个图片呢，你就知道当时的考试的情况。比如说第一张图片，这是根据学校的要求而找来的这个考试的要求找的图片。比如说中国飞速发展的铁路交通，这是北京西站的高铁第二幅呢是中国最早发明的地震仪，还有呢世界上对张衡的地震仪非常感兴趣，这是关于科技了。游览长城的乐趣学生课堂有趣的教学活动，很多中国学生梦想到大美国上大学中国人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中国人在除夕夜晚最喜爱的是看春晚，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春节期间中国人喜爱吃的食物饺子，端午节是最热闹的活动赛龙舟是一堂中文课，中国春节最主要的活动是家庭团圆，拜年是中国春节期间人们常常做的事医务人员义务为社区人们看病，世界各国都对中医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很感兴趣，中药与西药很不一样，星期日的乐趣，乒乓球的快乐，拿着中国国旗的小男孩，锻炼身体不分老少，不分男女，不分身份还有呢就是几张关于环境保护的这个图片。这些图片呢都是我拿来为了给孩子们做考口试的准备，每天大家呢来进行操练，我每天给他甩出一张图片来让大家几分钟时间，十分钟时间准备，然后我们都是在学校的那个电脑房里，他准备好了以后，每个人录音，录音完了以后，我来听，来做这个评语，来给他们进行纠正，就通过这种反复的操练，就说他不管，那么这些题目呢，这些题呢，有大都是他们要进行考试的，比如说这个三个主题的，包括这个反映的这三个主题的。内容的图片如果是 IB 老师的话呢， IB 老师就会有一定这样的按照这样的说明，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准备这些图片的。下面呢我就来介绍一下这个笔试的内容。我刚才说了这个 paper one 的笔试呢是4篇文章 OK， 第一篇文章我举个例子我这个有一个考卷，它的第一篇的这个文章题目叫学生的生活，这个学生的生活呢就是讲一下中国大学生他的一个生活概况。然后呢他的考题是什么呢？第一 section one 第一段的考试内容呢，就是他给了大概有10句话， 它的要求是从下面的九句话中找出四个正确的句子，然后把每句话前面相应的英文字母填进空格里。你看 AIP 的考试它不考这个 multiple choice， 它完全是考学生的理解能力，真正的理解。所以它在这个九句当中选，它要在这个九句当中选出符合文章的四句，而且在这个四句前面的字母要看清楚填到格子里。他如果理解了不错，但是他把它填错了，把字母搞错了，又是他的问题。所以他这个对学生的这个要求，考试要求就显然比我们这个 multiple choice 要难多了。然后呢，第二个题呢，考题呢说的是啊，从右边的短语中找出最能表达左边词汇意思的解释。它左边给了四个词，三个词就是课文里出现的，比如说火辣辣、酸溜溜、甜丝丝这几个词。然后呢，它在后边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个解释，你从这里边找出哪个解释跟它反应是对的，然后要把解释前面的那个字母也要填上。它这个考题的这几个考试题呢，它的目的呢，我估计是跟前面第一套是差不多的啊，都属于这种一定要很清楚，不光理解，还能够很准确的反映出来，很准确的表达出来。然后呢，第三个内容呢，就是说啊，从右边的短语中选出最能总结文章中第一段、第三段、第五段和第六段的内容，填上英文字母。你看他这时候呢考虑的是段落的意思，所以呢他把段落的意思呢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句，这几个段落的意思哪一个段落是最能说明第三段，最能说明第五段，最能说明第六段。他这个文章里边把每一段都会标好，所以学生你不光理解了，还要记住你到底在看哪一段。如果他的解释你说